我们每一个人呢，对市场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像我们一开始认识了股票市场，知道了有期权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仰望期权市场，它似乎是这个样子。但当我们逐渐的去了解期权，学会了应用期权之后，对它的理解的加深，期权就不再那么恐怖。当你希望从股票期权领域跨上另一个台阶的时候，涉及指数期权，也许这个东西现在对你看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至少在我当时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我们经过了刚才的过程，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必定有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一起来 walk through 一下指数期权，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近期正好有学习指数期权的想法，那正好这个视频可以帮你扫除大部分的障碍。不过我们还是从基本的道理开始讲。外面绿色的圆圈就是期权这个金融工具，它是一个金融衍生物，里边一定有一个包裹的核心资产，这个资产我们称之为底层证券 underlying。那这个 underlying 我们讲的最多的，这个频道里面讲的最多就是股票，所以是股票期权。其实它可以包括任何的有价证券和金融工具，它可以是期货。如果是包含了期货的，就是期货期权。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指数，叫指数期权。甚至我们可以打开思路，它也可以是做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叫做期权的期权。只不过这个世界上好像不太存在，因为我们不太希望2008年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期权就是一个框架，里面你可以想包什么东西就包什么东西。好，我们开始讲指数期权。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思路，就是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股票期权里面学的期权的基本原理放在这里是不变的，它的基本思路，我是说应用的思路是不变的，唯一改变的就是这里面的一些细节特点，这也是我们这个视频要给大家去讲清楚的东西。除此之外，指数期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东西。只要我们把股票期权掌握好了，对于指数期权，只要轻轻的一跳就跨了过去。下面我们先来讲一个分类，这个分类是我自己的分类，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做一个记忆。指数期权其实这个市场，虽然它的市场交易量会非常的大，参与者众多，但是呢，它的产品倒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就做了一下初步的分类。这里面有一个超级巨星，就是 SPX。也就是针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期权，我们在股票期权里面有一个是 SPY 的 option， 它是针对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的期权，所以它们的 underlying 是不一样的。SPX 是指数期权里面的超级巨星，那剩下的呢，还有一些明星成员，比如说三大重要指数，第一个是 Russell 2000指数，第二个是道琼斯30的指数，第三个纳斯达克100的指数，这三个全部都是指数的代码。外面做一个金融衍生化，在市场中交易，去针对这些指数，在某一指定价格的买或者卖的权利，这就是指数的期权。好，我们接着看，在这下面呢，就是主角的跟班了，属于第二梯队的。大家注意看，这里面都是标准普尔，只不过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第一个呢是标准普尔500指数，跟刚才这个指数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里有一个 mini 的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合约比这个合约要小，实际上是它的1/10。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合约呢？因为 SPX 毕竟合约的价值太高了，可能有些人资金不够，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市场，所以呢，交易所为了赚钱，就单独开发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发出来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期权链，直接敲 XSP 到期权链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市场流动性不是那么好，说明它这两年发展的不尽如人意。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 ETF 的 Stock Option 是 SPY，它跟 SPY 这个股票期权价值是相当的， SPY 是顶级流动性的标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参与 XSP 呢？好，这是第一个主角的跟班。第二个是标准普尔100指数啊，这个为什么是 100？ 它主要是针对500个公司里面的 large cap， 一些大型蓝筹股做的一个指数，针对这个指数又做了两个不同的期权合约。第一个叫做 OEX，第二个呢 XEO， 其实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追踪标普100指数，只不过 OEX 是美式期权合约，而第二个是欧式期权合约，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会来讲。好，接着下面看就是跑龙套的一些指数期权。那有一个是这两年比较火热的，就是标准普尔500环境保护类指数。因为随着这几年的环保热，ESG 这个概念的 ETF 也不断的推出来，也就有了它的相应指数。有了相应指数，交易所又开出了相应的指数期权，它的代码是 SPESG。在剩下的11个指数对应着美股中11个行业 sectors， 每个行业都有它相应的指数，那这个指数也就有了指数期权。它们的流动性是非常吓人的，这几个跑龙套的指数期权不是我们零售投资者可以去参与的市场，这是机构用来对冲风险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共只有3类产品，当然这不是一个穷尽的表格，我只挑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指数期权放在了里面。我们零售投资者可以参与的市场，这个 SPX 首当其冲，剩下的呢是这三个明星成员。下面来讲一下指数期权相对于股票期权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下面我们所有讲的东西啊，都是咱们以 SPX 这个指数期权为例好了，因为未来如果你要去涉及这个市场，最有可能的就是涉及它了。这个指数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 SPX， 它是500只股票的价格经过一定数学公式加总算出来的一个数学值，所以它是一个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在股票期权里面，它最后有一个比如说到期了，它可以去行权，可以去被指派，它最终涉及到股票的交割，我们称之为交付物。但是交付物在指数期权里面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交付给对手方。指数期权就是用现金来结算的 cash settlement， 现金结算。这个概念跟我们在期货市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概念。我们来举个例子啊，现在比如说去 long 一个指数期权的 call， 它当初支付的期权金是$100，那么我们在入场之后指数往上走了，这个 call 肯定价格往上走了，也就变高了，它未来可能变成了$150。如果这个时候你作为持有人想去行权的话，好，非常简单，我们就用这个差额，一共150减去100等于$50的差额，然后再乘以100，这个100是放大的乘数，注意啊，这个乘数跟股票期权里面的放大乘数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我想提醒一下，这个是针对 SPX 这个指数期权来说的，有的指数期权不是100的放大倍数，所以你就最终获利了$5000，没有任何的交付，直接给你现金。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指数期权刚才我们讲了那三个梯队的东西，绝大部分全部是欧式期权，这个和我们之前所学的美式期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于欧式期权来说，我们就没有前面这个提前行权一说了，必须等到到期日才能够行权。这里想给大家补充一句，就是我以前碰到过一个人问那个问题，那既然欧式期权不能够提前行权，我们能不能提前把这个期权给卖掉呢？比如说就刚才这个例子，我们买入了一张 call， 然后不想等到到期把 call 给卖掉，提早离场，当然可以平仓手中的期权和把手中的期权去进行行权，这不是一种动作，不是一个概念。那既然绝大多数都是欧式期权，那也就不可能会存在股票期权里面往往会碰到的提前的意外指派了。比如说我去 long 一个 call spread， 突然股票的价格上涨了，直接冲破了我 short call 的执行价，然后我那张 short call 被意外指派了，我就断了一个腿了，这样的情况就会让我整个策略有一些尴尬。在指数期权中就完全杜绝了提前指派这种可能，就完全不用操心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了，绝大多数都是欧式期权，只有一个是例外，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指出的 OEX 标准普尔100指数的这个美式期权，它是特意做成 American Option 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一张期权合约它对应的名义本金会大很多。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例子， 大家注意看这个期权链，第一个是 SPX 指数期权，第二个是 ETF 的期权合约。那同样的执行价，同样的到期日，我们就来看这个 ATM 的4400的执行价。这个大家非常明显就能看到这里面的规律， SPX 它的合约的大小是10倍于 SPY 的合约，这所有的执行价放大10倍才是这里的读数。那既然执行价放大了10倍，那这里的期权金也就跟着放大了很多倍。所以呢，我们去交易一张 SPX 合约，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明星成员里面的 DJX 这个道琼斯指数，还有这 NDX 纳斯达克指数，甚至罗素2000 RUT 这三个指数，它们分别对应的 ETF 是 DIA， 这个呢是 QQQ， 这个呢是 IWM。 大家可以把这六个代码敲到期权链里面去看一下它们之间的放大倍数是多少。第四个优点其实跟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在美国纳税的，那么这个 Section 1256就对于指数期权的收益给出了一些纳税的优惠。讲到这个，我想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视频是讲 UBS 的 YES 策略。当初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客户经理向投资者兜售这个 YES 策略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有税务优势的策略。这个税务优势是这个指数期权的本身的天然的优势，不是 UBS 夺身定制出来的税务优势。所以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对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又认识更加深刻了一点呢？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指数期权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它的作用非常的纯粹，就是来对冲你持有股票的风险。因为它一张的金额非常大，你可以去少动用一些合约，就可以达到股票期权里面同样的对冲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些跑龙套的指数期权它存在的理由。第二点呢，因为这些指数它不是股票，不是个股，它受到一个单个新闻冲击导致价格波动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波动性与单纯的股票来比要小一点。有不少投资者会使用指数期权，当然这个一定是首选，指数期权来从事一些市场中性的交易。就好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UBS 的策略，它就是使用 SPX 的 Iron Condor。 不过当你使用这样的单一指数来做市场中心策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风险，就是 UBS 当时所面临的这个风险。它对这些金融产品的管理没有问题，这个爆仓是可以预见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去规避这样的问题。单一资产市场中心遇到黑天鹅必死无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银行去发放贷款，它会控制贷款的集中度，它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同一个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爆雷了，这个银行就站不住了。我曾经一口气买了银行业的11个龙头股票，结果有一天因为这个行业的一些波动，全部头寸被止损，然后账户被 liquidate，被强行平仓。万恶的券商他强行平仓了我当时最赚钱的一个股票，这个股票标的是 JNJ。 所以当你有了一个这样的经验教训之后，你会对这种风险特别的在意。好，下面我们来讲指数期权里面最复杂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理解了，指数期权这个关就算过了。我们要讲的一个概念叫做 AM 或者是 PM 的结算方式。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SPX 的期权链。首先呢，期权链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期权链特别特别的多。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一个叫做 AM。这样我们从9月份开始往下一直对照这个日历，我们看看它这些东西有什么规律啊。那第一个是从9月1号它有一个到期日，那 大家注意看，我下面我就不再给大家一一画出来了。9月1号，然后9月3号是礼拜五，再往下呢，9月7号，然后9月8号，9月10号，再往后9月13，再往后9月15、17、17有两个，再往后24，再往后要到月底了，最后一天一个到期日。好，10月份1号、15号、15号有两个，再下面一个29号。这样我们把重点来看9月份的东西，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规律呢？先说这个东西啊，7号是因为这是一个劳动节，美国的劳动节，所以呢没有办法往后拖了一天。所以 SPX 的它的到期的期权啊，一般来说呢，在当月的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都有到期的合约。你看这个礼拜一、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这些全部都是 weekly option 周度期权。哎，后面为什么没有了呢？这里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这些日子离我们现在还比较远，新的 weekly option 还没有上线。这里面刚才说这礼拜五还有一张合约，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最正宗的标准的 monthly option 月度期权，它的到期日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五。来看这个是第三个礼拜五，这个呢十月份一二三十五号第三个礼拜五，所以这一天它既有月度期权也有周度期权的到期。再来看一个事情还没完，这是最后一种合约，这是 quarterly 的 option 季度期权。季度期权3692，每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天都有一个合约到期。所以我们刚才一共讲了三种期权，红色的就是 weekly 的 option， 这个橘红色的就是 monthly 的 option。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对应着这个期权链，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只有一种期权，这个期权就是 monthly 的 option 最最标准的那个期权合约才会被打上一个 AM 的标记。周度期权weekly 的 option， 还有我们刚才说9月30号比如说是在这个地方的 quarterly 的 option， 它全部都没有标记上。实际上这两种期权合约它们打上的标记叫做 PM， 这也是 PM。 首先我们来讲股票期权它的到期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全部是跟 PM 结算有关，股票期权是按照 PM 来结算的。比如说一张合约是礼拜五到期的，它以礼拜五下午4点钟那个时点股票的收盘价来作为期权合约的结算价，这叫做 settlement price， 它用来确定我这张合约到底是实值还是虚值。比如说一张股票 long call 的执行价是$100，它当天股票的收盘价是$102，就告诉你这张合约有$2的 intrinsic value。 好，对应的 AM 的结算方式呢，指的是结算价是我当天开盘的第一笔交易。我们还是以SPX 这个月度期权，因为月度期权它是一个 AM 的结算方式嘛。比如说一张 SPX 的合约它到期日是礼拜五，它的结算价是用当天礼拜五早上开盘时间是9:30，也就是9:30之后那个时点的所有的500只股票，如果那个时候都开始运转了，都开始交易了，那么好，那个时候咔嚓造一张像，然后经过计算算出来这个指数是多少钱，作为它的最终的结算价格。既然一早就把礼拜五一早就把这个结算价定好了，我礼拜五下面的时间该怎么办呢？下面这些时间都不是这张合约的交易时间，这张合约的交易时间在礼拜四， 在礼拜四下午16点钟收盘的那一刻，期权市场停止交易，这一张 SPX 的合约停止交易。你从字面上来说，它是礼拜五，你会看到期权合约，期权链上面会告诉你啊，我是礼拜五到期。实际上呢，礼拜五一早开盘就到期了。你真正能够完成你的交易，做最后一笔交易的时刻，是前一天礼拜四的16点。如果你手中拿了一个月度 monthly option， 你拿到了礼拜四结束，已经不能够交易了。当时告诉你，也许你是一个实质的期权，但是呢，有可能礼拜四到礼拜五这个晚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新闻，导致你礼拜五一开盘，所有的成分股都有一个巨幅的变化，那么你这张期权合约它有可能定出的结算价就和你当时礼拜四看到的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马上会改变你合约的性质。这个就是AM 合约，如果你去选择 SPX 的月度期权，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不可控的因素。如果不想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比较简单，你 SPX 你是可以全部进行一个 weekly option 的交易的，不要去碰这个 monthly 的 option， 或者呢，你使用 monthly 的 option 千万不要拿到最后一天，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结算价到底会定在什么样的价格。而另外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我们如何去看这个结算价呢？比如说是持有了一张7月23号到期的 monthly option， 在礼拜四的时候，也就是22号的时候，这张 SPX 合约已经停止交易了，但是它真正的定盘价，它的 settlement price 是在23号一早定出来的。它的价格我们怎么看，其实可以在券商里面，或者是你可以在 Yahoo Finance 都可以找得到。对于券商里面，它是有一个代码的。针对 SPX 来说，它的定盘价结算价格呢，你敲入 SET 这个代码，然后呢找到7月23号这一天的读数，在这里显示是 4388.79。 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今天讲的这个指数期权，对于它的理解，你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可以把它等同于股票期权来进行理解。指数期权你到底需不需要去加入你的体系，其实这不是必须的。如果你需要去设计的话，你肯定没有必要去设计所有的这些品种。刚才咱们提到投资者参与最多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了。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都能够掌握的话，再来去看指数期权加上一些自己的实践，那是不是对它的好感又提升了一点呢？我是 Sam， 下次见。